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有效祷告得胜生活的第六讲。那今天早上我们要特别来分享的是等候中的祷告，等候中的祷告。当我们今天讲到等候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的话语有告诉我们，我在讲义上列出来了，先列出来的几节的经文，那我们先一起，你也可以在你的，看到这个讲义的时候，我们一起先来念一下这几节的经文，在诗篇里面特别说到，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我的心呐，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那我们也看到以赛亚书里面提到40章，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也再一次看到诗篇里面说到，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甚于守夜的等候天亮，甚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守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大人变为有福。那我们先从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神的心意里面非常希望我们来等候他，而且这一个等候是什么？是专心的来等候。这一个等候是可以，好像可以有一个期盼，要等候到天亮啊，守夜的，好像守夜的，甚于守夜的，要等候到天亮。这一个等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是默默无声的来等候神，而且在等候的当中，神给我们一个应许，什么应许呢？那人变为有福，但是这个福气呢，是从神那里来，所以等候的人是有福的，但是神要给你哪一个部分的福气，或者神要在哪一方面来祝福我们，主权都在于神。那么，因此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说，神盼望我们来等候。有人说，等候的祷告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好像比较更有深度的一个祷告，就是我们来等候神。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来等候神实在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因此我们可以看见，等候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等候就是将我们的心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今天在神的面前，神愿意我们来等候他，我们来等候他，我们就是等候的时候，就是愿意顺服在主的面前，让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让我们这个整个的人愿意降服在他的面，在降服在神的面前。那么等候呢，也是在等候的当中，我们是享受与神之间一种爱的默契，我们来等候他。那等候也是来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那么等候呢，也是一个聆听神的指示，预备下一个行动是什么。所以等候不只是好像很安静的，等候不只是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其实等候是我们享受神的同在，享受在爱中的一个静默。愿意我的心顺服降服在神的面前。那在等候当中很重要的就是什么？等候，聆听神的声音，看看神的心意是什么，神要我们下一个行动是什么。这就让我想到我们在这个，好像，我们在赛跑的时候，在那个起跑点，你要等候什么？那个枪声一响，你才可以往前冲。所以我们的等候是等于是在一个起跑点里面等候下一个行动，下一个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就跟上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跟弟兄姊妹来分享那在等候，也有人说，等候就是在我们灵魂的最深处，不间断的 与主同在，在等候的时候，是在我们灵魂的深处。所以我刚刚提到说，有人说这个等候的祷告是一个比较近身的祷告，深入的祷告。那么也有人说，这个等候的祷告就好像我们在至圣所里面的祷告，就是一种我们是一种心灵里面我们在内在里面的一种操练。那么，因此，今天我们就是跟弟兄姊妹特别来分享，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在神的面前来等候神，来等候神。那么，当我们在等候这个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一起也来看一下圣经上面里面的所告诉我们的。我忘了 share screen 了，好，我来 share 一下，看见了吗？
有看见。
好，谢谢。好，我们今天是等候中的祷告。刚才我们的所读的经文，好，等候，这样 OK。好，那我们等候的价值，那我想第一个，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是更多的来认识神。诗篇46篇第十节，这里说到，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所以在这个等候当中是要休息的。这个休息表明了什么？这个表明了这个休息就是 be quiet。我们需要这一个安静下来。我们安静下来一个目的就是要知道神，要认识神，要更多的来认识神。那么在另外一个翻译或者在这个解释里面，这一句话也是另外一个解释的意思，是说 你们要安静，好来经历神。所以这个知道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经历，经历。你们要休息，你们要安静。要什么？好来经历神，好来经历神，好来更多的来认识神，认识神。他的上个星期我们有提到，我们可以认识到神的本性，他的属性，我们可以认识到神的作为。所以我们看到说，使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神。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那有一本书的有一个牧师也是一个作者，他说当他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跟神说：“神啊，求你教导我怎么样学习这个等候的工作，怎么样来学习要休息，要知道你是神。”所以，当那天他读这一句话语的时候，他说他就闭上了眼睛，就在思想这一句话语，思想说：“主啊，我要来知道你，我要来经历你，我要来经历你是神，我要来知道你是神。”所以，他就在从心里面默默的在读这一句话。他说，当他闭上眼睛的时候，他就在一个10分钟的时间里面，他就经历到哇，神的同在何等的宝贵。那我昨天下午我就在想说，既然在教这一堂课讲到等候，所以我昨天就再一次来到神面前，我就坐在沙发上，就在思想这句话：你们要休息，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所以我也是再一次闭上我的眼睛，我就感谢神，坐在那里闭上眼睛，不说任何的话，来到主的面前，就是安静下来，来思想他，来想到说，主啊，带我经历你更多，带我来认识你，来知道你。感谢主，我昨天下午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经历。真的很深的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那我们发现有的时候祷告不说什么也是一个很美的一种祷告，一种很美的祷告。好，那我们再看到等候的时候呢，也可以使我们更多的明白自己的软弱。那以赛亚书里面说，贫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贫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也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是以赛亚书上里面讲到的。当我们在那里等候的时候，我们看见自己是什么，何等的软弱。所以呢， 以赛亚书后面就说什么，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在这一个等候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的软弱，你希望能够在等候当中，真的自己觉得自己疲倦了，觉得自己疲乏了，觉得自己困乏了，所以我们要等候，我们盼望能够怎么样重新得力。我们教会有一首诗歌就如鹰展翅上腾，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在等候当中，更多的能够认识看见自己的软弱，我们需要什么重新的得力。那么等候的时候，我很喜欢这两节的经文。在这里以赛亚书说到，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眼见什么呢？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来行事。哈利路亚。等候神的时候是等候什么？神来为我们行事，行事等候神来为我们成就在他心意当中的事情。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神是为我们行事的神，而且神是为我们行大事的神，神为我们行事。所以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不是我做什么，不是我的血气，乃是神来工作。哈利路亚，神为我们来行事，我们可以经历到在等候当中拯救的来到。我们可以在等候当中看见神的救恩，我们在等候的当中看见敌人的退后，我们在等候当中我们看见神可以与我们同在，神能够成就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呢，在这里弥迦书又提到，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什么？那救我的神，神会拯救我们啊！我的神必应允我，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等候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作为。那我们看到这里，就是说特别讲到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呢，等候跟静默通常我们都把它连接在一起。那么因此呢，什么是静默？静默的话呢，就是静默就是安静，这个安静是什么？就是不说可以说是默默无声，就是不说话，安静不讲话。那这一个默默无声也是什么？我们停止了我们外面的活动，外在的活动，去经历我们生命内里面的成长。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静默是默默无声的。我们看到圣经上面刚才我们再一次提到圣经里面的经文，说到我的心，心里面默默无声，就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来的。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那这里特别提到，不但是要停止外面的活动，我的心啊，你要默默无声。那么这个默默无声，就是让我们的心可以安静，让我们的心不说话。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这真的是需要来操练，怎么样让我的心不说话，怎么样让我的心不抱怨，怎么样让我的心不在那里面来搅扰我们。难怪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诗篇的作者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在我里面忧闷，在我里面烦躁。那我们也许多时候也经历过，当我的心里忧闷烦躁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好像就会自己对自己说一些话，甚至于我们在心里面我们会默默的 murmur 的跟神来抱怨，或者是来抱怨人。可是我们看到在这里说什么？我们要默默无声，就是好像不讲话，让我们的心可以be still， 可以安静下来，可以 hold 住那个平安、平静、安稳在我们的里面。当然，我想我们应该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 摩西要带领百姓要过红海的时候，那要过那个红海的时候，哇，看到前面，是红海，后面有追兵的时候，大家的心里面都非常的担心，都非常的紧张。哈，那个时候摩西就鼓励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说什么？你们要站住，静看，看耶和华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然后就在那里说，你们只管静默。只管静默，不要在那里被这个环境让我们的心里面在那里 complain，让我们的心里在那里说话，让你们什么？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好，只管静默，不要作声。那么这个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也是另外一个方面就讲到什么，在翻译里面，就另外一个翻译里面说，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的时候，就是让你的心哈可以怎么样，能不作声，但是你的里面却可以 hold 得住，可以把握得住，可以拥有那个平安在你的里面。所以默默无声来等候主的时候，也是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一个等候是你要有经历上帝与我们的同在，所以在等候当中，我经历，我知道，我更认识神，神与我同在的时候，我里面虽然默默无声，可是我的里面却怎么样？却有一个非常平静、安稳、安全的心态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在默默等候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盼望，我盼望救恩从他来。我在默默无声的时候，我不说话，但是我知道什么？我知道拯救要从神那里来，答案要从神那里来。所以在甚至于 我们看见诗篇37篇里面说到，你当默然来倚靠耶和华。所以默默无声的时候，是我们静默在神面前，我在那里等候的时候，我是来倚靠神，耐性等候他，不要因为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就心怀不平。哈利路亚！这样子的一个学习虽然不容易，但是什么？一定可以去经历的。所以我再一次说，刚才讲到说，你们要休息，要经历我是神，好来好要休息，要安静，好来经历神。哈利路亚！那我们再看，好，我们再看到这个神的话语里面，每一次当我们在等候静默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好像在这个等候跟静默的时候，一定会带出来一个什么？就是默想。所以我们在等候的时候，不是全部放空，什么都没有了，是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是等候谁呢？我是等候神。所以呢，我们就会在这个时候特别会去默想神的话语。那诗篇里面说，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们就会去默想神的话语。我们这次在祷告里面，我们常常提到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祷告。所以呢，当我们在等候当中的时候，我就去默想神的话语。你一直去默想，好，你心里面去默念神的话语，去默想神的话语，去思想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呢？因为神的灵就是生命，好，所以神的灵会带领我们在思想神话语的时候，神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哦，就在扩充，在我们的里面就在生长，好，所以我们要 在等候的时候，我们是去默想神的话语。最近我们因为在这堂课里面，我都会有很多的经文哈。那因此呢，我也鼓励大家，你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就去多多的思想这一段的话语哈。就好像这个说，我的心呐，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那你就在心里面默想这句话语。虽然我好像我不用说话，但是我等候神的时候，让神的话语 来对我说话，让我可以看见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所以当我们默想神的话语，也就是上一次我们在分享到怎么样让神的话语从 Logos 成为你的 Rhema， 就是你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可以成为你的 Rhema。 所以早上每一天我们灵修，不管你早上中午或晚上，不过我自己比较习惯是在早上的时候，清晨的时候来读神的话语。所以呢，当我们在等候神、默想神话语的时候，这一个神的话语就你因为我们，比方我今天我们读诗篇第一篇，如果我整篇的诗篇第一篇在读的时候，我在等候当中，神就会让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可能就哪一句话特别跳出来，你感觉到这一节的经文是特别对你今天这个情况，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对你而说的，那就是你的 Rhema，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语，默想他的话语。那我们也看见，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也是默念神的作为，默念神的作为。诗篇77篇第12节说，我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那默念，神也会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那我们就来默念神的作为，思想一下神的作为是什么，思想一下神在圣经里面这些圣经的人物，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是什么，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作为是什么，神在我身上的作为是什么。思想神的作为，神使红海分开，神使约旦河的水能够停止，那这些都是上帝的作为。神的作为太多了，所以我们要默念神的作为，思想神的作为，神有哪一些的作为。我们一思想神的作为，哇，我们的心就可以更多的来感恩。好，那还有呢，我们在等候的时候也是默想昔日的恩典，神过去的恩典是什么，神在他百姓当中，像圣经上常常我们从诗篇或者是从这个许多的这个神的这个仆人大卫王也好，那一些先知的话语也好，都常常对他们说什么，我们要追想古时之日，思想你的一切作为，默念你手的工作。我们看见神愿意我们追想古时，去想一想以前神的作为是什么，去想一想神的恩典是什么，默念你手的工作。换句话说就是感恩啦。当我们来在等候神，在静默当中去默想的时候，我们就有什么感恩的心，就有感恩的心。那我想这个我们11月份的时候，我们美国都有这个感恩节，加拿大好像感恩节比我们美国早一个礼拜。那我们就思想到说，当我们每一年不要只等到感恩节的时候才来思想神的作为，其实我们可以经常的来思想神的作为，昔日的恩典，过去的恩典。那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就说这个脸书，很多人都很喜欢用脸书。我倒是发现脸书上面有一个功能还不错哦，就是他常常比方说今天是这个8月16号，他就会在脸书上面8月16号就会有时候就会突然让你看见一个3年前或者5年前的8月16号，你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就你在脸书上写过什么。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方式。所以我们也可以在如果你有一个这个什么写日记的习惯，你真的是可以记下来哪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以后再翻的时候，哇，看看神曾经做过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我想到说，我们要来默想昔日的恩典，默想昔日的恩典， 默念神手的工作，神的作为，神有什么样子的恩典是在我们的身上，是在这些我们曾经领受过哈，恩典是什么？那我觉得常常思想神的恩典哈，就会有更多的感恩的心。所以你在等，我们在等候祷告的时候，思想这些恩典的时候，你就是享受到神的同在，你就是经历到在这个等候当中这一个神的作为就像这个怎么说，就像那个洪水一样的就像这个水啊，在你里面来围绕你翻腾，你可以浸透在神的恩典里面，浸透在神的作为，浸透在这个浸透在神的同在里面，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啊。然后我们也可以看见说，那么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呢，我们要帮助我们的思想意念去思想什么积极跟美好的事情啊。那么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换句话说，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帮助我们的思想集中，不但集中在神的身上，也能够帮助我们去思想神的作为，去思想神的这一个恩典还有呢，帮助我们的思想去思想美好的事情。那不要让我们的思想总是落在那些那种什么败坏的里面，让我们的思想可以去思想一些积极美好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等候静默非常的重要，去思想积极美好的事情。那我在这里我就特别想到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为美国来祷告，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看见前几天还有一个人跟我跟我提到他说他觉得非常的沮丧。为什么非常的沮丧呢？他说我们怎么搞的，越祷告美国越乱啊越祷告美国就越乱。所以他说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好沮丧好像没办法再继续祷告下去了。那因此呢，那天我跟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在分享的时候，那我也在那里思想我又想到说，神啊，你要来什么转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你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去思想一些美好的事情。那比方说在这一段时间，我那天在默想等候的时候，哎呀，在祷告当中，突然神就让我默想跟思想到最近，其实我们在美国祷告，我们也看到一些美好的事情，神的作为美好的事情来发生。那我也要再一次提到，当我们常常我们祷告的方向是往这个方向，但是神的回答或者神让我们去思想美好的事情是超乎所求所想的，是一个好像是一个 surprise 一样。所以那天我们在早上星期五早上秦雨如祷告聚会的时候，我在祷告在默想的时候，我心里面真是充满了感恩。我就想到说，我们在为美国的状况来祷告，我们所看到的是这里的暴动，那边的暴动，我们所看见的是很多让我们心里面觉得非常沮丧的。但是我觉得感谢赞美神，就是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这个什么以色列巴勒斯坦以色列跟这个联合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有了这个 peace agreement。 那我就说，主啊，真是感谢你，我们在这里为美国这些疫情啊，为这些暴动事情祷告的时候，没想到神成就了一个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工作，神正在工作，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去思想积极好的事情。那我觉得如果我们每一天都去看 新闻的报道，哪边的疫情，哎呦，有多少人又感染这个疫情了？好像看到那个数字都在增加，你真的会觉得说，好像我们祷告的，那个怎么越祷告，怎么疫情增加的东西越多。但是我说，我们要去选择去看什么好的，我不要一直看那个不好的，我要去积极思想好的。有哪一些人已经得了医治？有哪一些人已经从这个疫情里面得到了？得到了这个帮助，得到了这个神的医治，我要去思想，去看这些好的事情。那我真的，我们要转换我们的思想意念，在等候当中去默想神的作为，去积极思想好的事情。感谢赞美神。前两天也有人发简讯给我，希望为一个姐妹的孩子祷告，说她的孩子，这个很可能是染上了这个，COVID-19。好，那么但是感谢主，在为这个孩子祷告，也为这个家庭祷告。后来呢，就是说感谢神，这个孩子去做检查的时候，知道他不是 COVID-19 啊，是别的状况。感谢赞美神。所以神常常所工作的，神所要成就的，真的是超乎我们什么所求所想的。我们要去思想好的事情，我要在祷告，在默想里面，心里面去默念神的作为。神啊，我今天来等候，我要来等候你，我要来看看你要成就什么美好的工作，你要成就什么奇妙的工作，你有什么超乎所求所想的工作，是让我们心存敬畏来到你的面前。所以我们要默想，思想积极的，美好的事情。那感谢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怎么样需要我们来操练的。那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等候静默当中呢，我们就是其实就是要学习什么，在等候当中默想的时候，来聆听神的声音，来聆听神的话语，要我们培养一个聆听神声音的一个习惯。那我很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一个礼拜我们来准备一个聆听日记本，聆听日记本，不管你是聆听一个小时，或者你在等候一个小时，或者你是等候比较长的时间，或是你是等候15分钟都可以，但是让我们在等候里面的时候，我们不说话，我们在等候当中欢迎神来对我们说话，欢迎神的意念进到我们的里面，欢迎神的同在，让我们可以很深的能够来经历到。所以鼓励你能够把它记录下来，记录你在等候中间神对你说的话，记录一下在等候当中神同在的美好，把它记录下来。我相信当我们每一次聆听神的声音，来记录神所要做的工作的话，你就会 surprise 神要做这么多美好的工作。所以让我们学习来等候。那我提一下我自己的经历，我常常在祷告里面，我是比较习惯在比较早一点的时候，来经历神。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在早上，来经历神，或者说我在早上的时候与神同在，在神的面前来等候他的时候，那我在等候他，那我就跟神说：“神啊，求你让我，在等候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所以，那一阵子我就没有，我就还没有开始按照进度来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我来等候你，我来祷告，求你对我说话。”我就在那里安静等候的时候，忽然圣灵就一个意念就进来，就让我说：“你去读以西结书，去读以西结书。”所以，那我就赶快翻到以西结书，我就在那里读以西结书。当我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哇，神的 灵就感动我，就在那一阵子，神就是要我读以西结书，所以我就从读以西结书里面，我就是来学习到以西结书里面所提到的一个守望者，一个祷告的人，一个守望者啊，神在。神的一些的教导，然后在我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感受到说，每一个祷告者，每一个代祷的人，哈，你为一个城市或为一个国家代祷的时候，神就用他的话语啊，来对我说，一个代祷者，你不要害怕仇敌的攻击，一个代祷者，愿意守望的代祷者，神要在你的额头上给你一个。印记哈，所以当危险的事情、当仇敌攻击的时候，看到你额头上的印记，他就什么呀？印记的时候，他要 pass 你。如果有危险的事情，神的审判要来的时候，他要掠过那个额头上有印记的人，有神印记的人。哈利路亚！所以我就真的非常的感恩，在那一阵子我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哈，神也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一个心意，哈，让我能够看见说，我们这些口里说服侍主的人，我们所谓的基督徒，哈，或者我们有一些是有服侍的人，那神就透过以西结书说，那些的以色列的长老，哈，个人在自己的画像屋里面去。画很多不讨神喜悦的，有偶像的膜拜等等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跟神说：“主啊，求你让我们这些侍奉你的人、服侍你的人，称我们自己是你儿女的人，让我们不要在自己的画像屋里面去做你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在那一阵子，我就是在等候。祷告的时候，神的话语就进来，也就在我读以西结书的时候，神对我说：“如果你想要了解到属灵的征战，你要去以色列。”那就是我1992年第一次踏上以色列的道路，哈，去到以色列。我去从1992年去到以色列，一直到如今，我提过我已经去过26次了，哈。那我也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才忽然明白过来。我等一下还会再分享哦。那我就明白过来，原来在我初中的时候，神就把一个对以色列的负担，或者说在那个时候我还不明白以色列这国家到底是怎么样，从来没去过哈。可是，在初中的时候，我只要每一次读到圣经上面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泪就会掉下来。我有多次读耶路撒冷的时候，眼泪就会掉下来。那因此，在1992年，我的脚踏上以色列那块地图，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我就想到神这么早的时候就把一个对以色列的一个负担，在初中的时候已经放下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不明白，一直到这些年间，1992年开始，我才明白这样子一个上帝的心意。所以我真的感受到说，当我们在等候。祷告的时候是让神有机会对我们来说话。你会发现，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一祷告都是我们讲啊，我们在那里拼命讲。所以有些人说，我们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我们对神说话啊，读圣经是神对我们说话。其实祷告的时候也应该什么？听一听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不是我们一股脑的把我们所想的东西拼命的讲就讲完了。你可能有在面讲，然后呢，上次有很多人都不明白哈，一直很多人都一直在问我说，哎呀，师母。啊，那个，我们祷告不要用重复的，许多重复的话语哈。我们可以想到，就是说，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拼命的在那里讲哈，拼命的，我们祷告，我们一开始跟神祷告的，就是 跟神祷告什么呢？哎呀，求这个，求那个啊，求医治，求恩典，求工作，求孩子，求家庭哈。我们有很多的东西跟神讲，我要这个，要那个，要那个啊。每一天来到神面前，都是我们讲很多哎。那我们有没有去听听看神要对我们说什么？所以在这个等候静默当中，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机会，让神来对我们说话。其实这也是进入至圣所的一个很必要的很一个秘诀。在至圣所里面是什么？从外院到至圣所，外院的时候很多复杂的情绪、思想、意念，我们要献祭，我们需要能够好像让自己可以定死。所以我们从外院，从那一个那个铜祭坛经过洗涤盆，然后我们进入到圣所，有金灯台，有陈设饼，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再怎么样，我们有进到香坛，最后我们到至圣所，就是约柜，就是神与我们说话。弟兄姊妹，其实静等安静等候的祷告，就是刚才我提过，就是进入至圣所当时神要摩西说，你为我建造一个圣所，在特别在约柜那个地方说，神说什么？我要与我的百姓来说话。所以今天在至圣所里面的祷告是神要对他的百姓说话，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不作声了，好，让神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不是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等候，其实你等候什么？你就是希望等候神啊，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常常问题解答的时候，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答案是什么？好，这就是在等候当中啊，在等候当中我们不讲话，让神来对我们讲话，让我们的心quiet down下来，让我们的心里面不在那里murmur 哈，不要让我们的心在那里抱怨挣扎，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安静下来 hold 住，因为我知道我等候神要对我说话，我等候神的作为可以显现出来。所以在至圣所里面是神说话，我安静，好，我看神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求主来祝福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一个安静等候，进入到至圣所里面来祷告。哈利路亚，阿们。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我自己真的是还有很多次我也发现说，当我在那里等候的时候，我常常在神面前等候静默在神的时候面前的时候，就问神，你今天要我做什么？你今天要我读哪一卷书？好多次神也是透过圣灵就会引导我要来读什么。那我再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有一次我要教 Sunday School 我要那一次要准备要教箴言。那你知道箴言都是讲到很多的智慧讲到很多跟智慧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关系的。但是那一次我要在教导箴言的时候，我就是在安静等候的时候，圣灵就对我说这一次你教 Sunday School 教箴言书的时候呢，你要看看箴言中的医治，箴言中的医治。哇，我说神啊，这个我从来没有看过，没有经历过什么叫做箴言中的医治。那么因此呢，我在等候里面神告诉我说，你要去看一下箴言中的医治。所以因此呢我就立刻的把圣经打开，我就从箴言第一章到31章来看箴言中间所提到的医治是什么。那么那一次我在读的时候我说太宝贵了，我就把它记下来，我就看见箴言中的确有很多的医治箴言中的医治里面有身体的医治，有心灵的医治，有魂灵里的医治我就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曾经在上课时有发给弟兄姊妹箴言中的医治所以我就发现说，真的我们在 那个安静等候的时候，神会有他的心意在我们的当中，向我们来显明，向我们来显明神要做的工作。所以在等候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的心可以与神的心来对齐，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是什么。这是在等候静默祷告当中，我们要来经历到神的作为，神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啊？哈利路亚。好，那我们再来看哈，等候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看见我们在圣经上也提告诉我们，我们在等候安静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说什么？我们在等候当中也需要有警醒，也需要有警醒。好，那我们先来思想一下等候跟警醒。好，那今天呢，我要想跟弟兄姊妹思想到一个警醒祷告等候的一个山上，就是橄榄山的克西玛尼。好，橄榄山的克西玛尼。那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好，他在克西玛尼园里面的一个祷告，那个祷告里面也就是我们最经常所听见的说神要我们怎么样呢？能够与他警醒片刻，好，警醒片刻。那么因此我们今天要看一下橄榄山跟克西玛尼，克西玛尼园。那克西玛尼这一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榨橄榄油的油座。可能你的讲义上我不晓得是不是看好像是写榨橄榄油机，机器的机，那我想你可以把它改成这个字，榨橄榄的油座。警醒的警字，我好像讲义上那个字也打错了，请你们可以改成这个啊，等候与警醒。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橄榄山，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在克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克西玛尼园在哪里呢？就是在橄榄山的地方啊。那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马太福音26:30的地方，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么这个段特别是讲了主耶稣要受难之前在这一个也可以说是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也跟他们交代了主耶稣在那里设立了圣餐的时候，设立圣餐以后就跟他们唱了诗歌以后，就出来往什么？往橄榄山去。那马太福音26里面就提到说，36说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玛尼，就对他们说，坐在这里等候，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到了这个橄榄山的克西玛尼园，带领这几个门徒在那里说什么？我们在这里，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所以这里提到了等候，提到了警醒，等候跟警醒。那么主耶稣要他们在那里等候，也要他们跟主耶稣一起的来警醒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等候跟警醒，我们在等候主的时候也是要警醒在神的面前。那么因此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橄榄山在什么地方。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橄榄山是在希伦溪谷和希罗亚池的对面，从东面俯览耶路撒冷和圣殿山。所以在这个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橄榄山，这是橄榄山的山脚下，西侧的山脚下的园子是克西玛尼园。这边是东西南北这方向。所以呢，这是在什么？在这个它是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是我们上次有看过的圣殿山，是在它的东边，东边。 那这个橄榄山是在圣殿山跟耶路撒冷的东面，那么它的往下走的靠近这个西侧的山脚下，这个就是克西马尼园啊。那这边有两个城市，有伯大尼跟伯塞，这个对，伯大尼跟伯法奇哈，就是东坡上的村庄是伯大尼，还有伯法奇哈，大概是这样子一个看到这样子一个地图哈，好，那我们再看了一下哈，那么橄榄山呢，在圣经上有许多次的记载，我稍微提几个哈。大卫曾经逃避他的儿子亚沙龙的追杀的时候，他赤脚上了橄榄山，就在那里哭泣祷告哈。所以大卫在这个橄榄山上哭泣祷告，然后我们看到所罗门建殿的时候，那么所罗门后来呢，就是为了他的那个什么3000飞兵，哈，他的飞兵们拜偶像，所以影响到所罗门的晚年的时候，他也怎么样拜偶像？他为基摩跟摩洛在山上橄榄山上建立了丘坛，哈，在那里拜偶像。那我们也看到很重要的以西结书里面提到，哈，我刚刚提到以西结书，讲到说当这个神的子民百姓悖逆神、远离神的时候，哈，那以西结书里面，我希望有一次我旧约讲旧约时候要讲以西结书，讲到神的荣耀进来，讲到神的荣耀离开。那么神的荣耀离开的时候呢，以西结书里面特别提到耶和华的荣耀就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是哪座山呢？就是橄榄山城东，耶路撒冷城东的橄榄山上。大家记得吗？耶路撒冷城东的橄榄山上，哈，城东的橄榄山上。那么，我们再看到哈，在旧约撒迦利亚书有预言到末日的时候，主要站在末日的时候，主的脚要站立在橄榄山上，会把这山一分为二。等一下，我们再来看那个图哈。那在新约里面，我们提到橄榄山的时候，特别讲到耶稣有很多次的在橄榄山上来教导门徒，大家可以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里面去看见啊。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很宝贵的哈，就是当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哈，耶稣是从橄榄山进入耶路撒冷。那从橄榄山这边，他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主耶稣就为耶路撒冷来哭泣，说你不知道即将要临到你的日子，是在橄榄山上面对耶路撒冷，为这个耶路撒冷哭泣。圣经上记载，主耶稣哭泣一共有2次，一次就是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哭了；另外一次讲到耶稣的哭泣，就是为耶路撒冷哭泣，是在橄榄山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为他来哭泣哈。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主耶稣设立那个圣餐以后，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主耶稣也是在克西马尼园哈祷告以后被捕的。那么橄榄山还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橄榄山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主耶稣一个升天的地点，哈，大部分呢我们都可以看到主耶稣这个是橄榄山上升天以后，他就什么？后来我们就前几次就讲到在那一个马可楼的地方，门徒们就聚集哈，在那里一起的祷告。然后，五旬节的圣灵就降临，哈，所以给大家看一个图。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耶和华的荣耀从耶路撒冷，就是从城东的山上，哈，从圣殿里面离开，停留在什么？城东的山上，哈。那么这一个呢是耶路撒冷的，这个叫做东门，哈，神的荣耀停留就是。现在这个东门已经关起来了，被什么？像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他们把这个，其实以西结书说那个门被关起来哈。那么主骑驴要进耶路撒冷，那么他们圣经上也讲到，有一天主耶稣还要再来，所以这个 这个撒加利亚书特别讲到神的脚要什么呀？要站在这个橄榄山上，哦，一分为二。所以你看到这是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四节所提到的。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好像有那个 earthquake 一样，哦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两个图先给大家看一下，哦，然后我们再看到橄榄山，哦，这个就是橄榄山。那这个橄榄山呢，刚刚我们也提到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橄榄山呢也是主耶稣升天的地方，哦，那么有一天主耶稣还要再来，所以我们在这个橄榄山上看见后来的中古世纪的教会就在这边有盖了一个升天堂，哦，然后这边是 All Nation 的一个教会在这里。这你只要看到这个图你就知道这是橄榄山，哦，这是橄榄山。那么在这一个All Nation 这个教会的里面就有主耶稣在橄榄园里面祷告的那些壁画等等，哦，那么这个真的是我们去年我们整个去以色列的团队在这个橄榄山上，哦，所照的一个照片。那这边就是耶路撒冷那边，好好再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呢就是橄榄园。在橄榄园里面呢这个橄榄园是它可以容许我们进到这个橄榄园里面，这边全部有橄榄树，我们可以在这个橄榄园里面祷告。所以每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都会进到这个橄榄园里面，在这个橄榄园里面每一个人找到一棵橄榄树，啊，我们就在那里思念主耶稣在橄榄园里面的祷告，你能够与我警醒片刻吗，啊，站在这里祷告。所以这边也有一个这个他们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雕塑，哈，这是讲到耶稣在橄榄园里面的祷告，哈，橄榄园里面的祷告。好，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刚刚讲到升天不是那个 All Nation 的一个教堂，哈，那这个就是在橄榄山上他们所建的教堂。那在这个里面就有特别可以看到主耶稣在橄榄园里面祷告的时候天使还来，因为主耶稣祷告的时候那个雪点如汗一下流下来，所以天使来加给他的力量。好，然后我们再看到这里，好，那我给大家看的这两个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到克西马尼，克西马尼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就是什么？压橄榄的那个油座，好，油座。那我们看到说这个压橄榄的油座，你看到，哦，我们在参观的时候，这是它是什么？你看这么大石头啊，橄榄放在里面压的时候呢，实在是太重了，这个石头还要用什么小驴驹，哦，在这里这个跟着就是来帮助他们压。所以你这里这个图里面就看得更清楚，哦，这个是什么？这是压橄榄的油座，哦，压橄榄油座非常的大，那个压的那个力量也非常的大。因此呢我们可以思想到 Gethsemane 在橄榄园里面，哦，在这个克西马尼园里面的主耶稣的警醒的祷告。主耶稣带着门徒跟他们说什么？你们在此等候，和主一起的警醒片时。警醒片时，这个警醒片时，警醒的片时的片刻，在原文里面意思就是一小时。所以主耶稣在那里警醒的祷告，迫切的祷告，像汗如雪点一样的留下来。主耶稣在那里警醒祷告的一个心意是什么？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只要按照父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在那里祷告说什么？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可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是要按照你的意思。那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在那里他在警醒祷告的时候，他是愿意神的旨意成全，不要按我的意思。太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等候，我们都希望好像我们常常把神当作什么？当作一个那个阿拉丁神灯一样，我这样祷告啊，我们就希望神能够成就的时候我们很欢喜。万一神的所成就的内容跟我们 所祷告的不一样，我们就觉得神为什么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呢？好，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其实主耶稣在那里等候警醒祷告的时候，是愿意降服顺服在神的心意里面。神，你的话语是什么？你的意念是什么？父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不要按我的旨意，要按照你的旨意来成全。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警醒的祷告是顺服愿意神的心意来成全，神的心意来成全，哈利路亚，愿意神的心意来成全。那么因此克西玛尼，主耶稣在那里一个祷告，我们想到主耶稣在那里的祷告，想到主耶稣即将要成就上十字架的工作，就好像什么，他被压了一样，像那个橄榄被压才能成油，橄榄被压才有渣啊！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这是一首很古老的一个圣诗的诗歌，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讲到那个橄榄要成渣，要被压有渣，油才会出来。我们想到主耶稣在克西玛尼园的祷告，跟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被压。油才能出来。今天主耶稣所要成就的工作，在祷告里面我们看见膏油要为我们断开一切沉重的轭。哈利路亚，顺服耶稣，顺服在主的旨意里面。那我们看见这些门徒们会怎么样？主耶稣说，你们在此等候，难道不能够与我警醒片刻吗？你们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那么在圣经说，你们难道不能够与我警醒片刻吗？免得入了迷惑。所以今天警醒的一个祷告，是让我们不要入了迷惑里面，心灵愿意，肉体软弱。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若是我们等候祷告啊，魂游向外，没有警醒在神的面前，我们很容易怎么样，入了迷惑，眼睛迷糊，心灵迷糊，思想也迷糊，肉体的软弱，就落在那个情况。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警醒，警醒，警醒 ，alert， 需要警醒。好，那感谢主，我们在门徒们跟耶稣在这一个克西玛尼园祷告，虽然他们真的入了迷惑，也心灵软弱，也肉体软弱，但是弟兄姊妹，我很感动的是这一句话，起来我们走吧。你知道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个祷告到底如何，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我们自己的祷告非常的软弱，但是弟兄姊妹，我要说，今天一个有效的祷告，一个得胜的生活，是看你愿不愿意来到神面前，有进入至圣所，有没有愿意等候，有没有愿意静默，有没有愿意警醒。虽然也许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是软弱，也跌倒，像门徒一样，但是这一个过程是帮助我们更深的来经历主。也就是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虽然你有软弱，主耶稣都说这句话，起来我们走吧，起来我们走吧。神还是愿意带领我们，因为主耶稣他所看见的是前面荣耀的道路，他仍然愿意带领我们起来走吧。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失望跟灰心啊！你觉得你的祷告没有果效，或者你觉得你祷告太软弱，或者你觉得怎么每一次祷告我就睡着了啊？不管你是怎么样情况，但是只要你愿意，你听见耶稣对你的呼召，对你说和我警醒片刻，只要你愿意，即使你睡着了，你醒过来的时候，耶稣都要对你说，起来我们走吧，去面对前面的光景，去面对前面的道路，去面对你生活里面的每一个层面，起来我们走吧。神有，还是有恩典要给我们的。那么因此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其他几处的经文提到的警醒祷告，他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 期几时来到，这是讲末后的日子。彼得前书里面说到，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警醒不但是祷告，还有什么？警醒感恩，恒切的祷告，在此警醒的感恩。这也是提到我们刚刚提到在等候中，要默想昔日的恩典，要警醒的来感恩。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常看到这世界的局势，你会不会真的想到这真的是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那么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在橄榄山，那么主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在那里举目望天的时候，天使就对他们说什么，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我们主耶稣在橄榄山的地方，他升天了，他还要怎样再来？所以还要从什么橄榄山还要来。所以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说，末后的日子主的脚要踏在橄榄山的地方。那很有意思的就是说，现在在橄榄山你可以看见说，我们从橄榄山的地方可以看见耶路撒冷的城，可以看见这个东门，这个东门的里面就是这个什么耶路撒冷的城还有圣殿那么这个门现在不但是封住的，而且你看到这边呢因为呢这些阿拉伯人还有这些就说这个巴勒斯坦人他们呢害怕什么，在中古世纪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想到这个有一天神的荣耀在以西结书里面要从什么东门，要从东方进来，所以他们这边现在都是他们的坟墓在这里都是他们的坟墓，他们什么样好像希望用这个坟墓来拦阻神的荣耀要进来，来拦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以大概在主后800多年的时候，回教徒呢就封锁了这个地方那么然后在东门前面，我们刚刚提到的吉伦西谷在吉伦西谷那个地方，那么就是充满了回教徒的一个坟墓，他们想要来阻止这个犹太人使用这一个门，但是人的工作没有办法拦阻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每一次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要为这个耶路撒冷来祷告，为神的心意来祷告，为这个末后的时代来祷告。怎么祷告呢？等候警醒，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的心意意念能够进来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这个礼拜呢，我想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我们这个礼拜我们来操练什么呢？一小时的等候好不好？就像主耶稣在那里对门徒的邀请说，说什么？你们在这里等候，与我警醒一小时，我们来等候。那我们来等候的时候，我们就学习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等候的时候来默想神的慈爱，来默想神的话语来默想神的作为，来默想神的恩典，来默想思想一些可敬的虔诚的美好的事情我们来聆听一下神有什么话要对你说，我们神要我们顺服或者要我们克服的是什么我们也来写一下聆听式的日记好吗？所以这一个礼拜我们欢迎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操练来学习一小时的等候。哈利路亚，警醒在神的面前。那我们现在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看到主啊，你何等愿意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能够来等候你主啊，让我们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得力。主啊，让我们来等候你，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教导我们在这个礼拜我们能够学习进入到至圣所的祷告，与你面对 面，能够来聆听你的声音。主啊，求主你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聆听你的声音。主啊，来关注我们心中的那个声音。主啊，来停止我们的外面的外在的活动，让我们的心可以来到你面前，来等候你，胜过守望的等候天亮。让我们的心能够默然默默无声，默然不语的来等候你，要等候你来对我们说话。主，我感谢赞美你，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那里学习等候你的时候，你必然对我们说话。哈利路亚。主啊，也感谢你，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何等的软弱，好像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祷告有没有功效，但是当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我们听见你的呼召，愿意起来，与你警醒片刻的时候，主，你还要让我们可以经历到说，这是你与我们的同在，让我们在这样子一个经历里面，可以更深的来认识你。我们也能够经历到，虽然我们软弱，你还要对我们说，起来，我们走吧。你还愿意带着我们这一批你属你的子民，虽然我们觉得自己软弱，你还要带领我们走向前面的道路。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这一个礼拜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都可以做见证说，我经历到神的同在，我经历到主的爱，我经历到神对我们说话了。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思想，开我们的眼，看见主你在我们中间，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